姊妹们，傲娇等于是，那为什么呢？因为傲娇不等于卑视，傲娇不等于卑视，所以傲娇等于是，卑视不是视，视不是卑视，视就是视，卑视就是卑视。傲娇等于是，因为傲娇的本身就是视，视的本身就是傲娇。正以他的这个权威，以他的独裁，以他的绝对，他宣判了罪的存在。这个不能讨论，这不能商量。我们这些智能顺服在神的宣判和神的决定之下。现在我们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么神这样宣判，为什么撒旦犯罪了？上帝说你有罪了，他是罪了。其实他的罪了不是出于上帝的宣判，他的罪了是出于自己那个自由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以自己为中心是罪这个道理呢？我们这几天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在房间吃饭，我们都在那个饭厅里面吃饭，不可能有时候呢在第六桌从长春中坐在一起，有时候跑到第五桌从周主平牧师在一起，有时候跑到第这个第七第八桌从这个我们的江弟兄在一起坐了。那么我们这个一个桌子的中间，比如说这个桌子中间有八个人或者有十个人，其中有一个他只顾自己把所有的饭都吃掉了，他把所有的菜都吃掉了，因为他想来想去不顾自己还要顾谁呢？所以他以自己为中心，岂非其他的七个人可以说你有罪了，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呢？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就是一个罪哦。因为这个存在的相对不能叫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神以他的绝对宣判的罪哦，你撒旦就因为自己的自由罪咯显明出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天使都顺服神的引导，不是所有的天使都降服在神的宣判之中。所以呢，有三分之一的星城，有旧约中间的星城，那是神的使者的一个记号。在启示录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字，三分之一的使者跟着他们的将军逃掉了。而我们这是领袖，怎么可以给你这样一个不才的命令就对了呢？我们跟他走。虽然每一次教会分裂总有一些人跟他走，每一次有什么什么产生冲突有一些跟他走，是三分之一跟他走，因为他们还不够清楚神为什么这样宣判，他们还来不及有足够的这个充分的能力去认为神的是对的。在这其中就有了请你证明他不对，而神行事不需要证明，因为神行事有他绝对的理由，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这些另外的三分之二怎么办呢？他们采取另一条道路，我信神是不会错，所以我顺服神。这是产生了以信为中心以理为中心的两种极端出来了。既然我们人的状况也是如此，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师父可以接受，但我们把它搬到脑子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想来想去想不通。那么当基督徒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办呢？你可以走两条的道路，就是因为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你的头破了，后来想到你的整个人生都破了，还想不清楚你就死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你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相信我的理性是有限的，我现在凭着信心跳出自然的平面来到你的面前，我属灵的生活。基督徒、大学生、留学生，甚至于神学生，当你看到许许多的撒旦所用的工具来抵挡我们基督徒神圣的信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辩论你的知识不一定会给你有多大的帮助，甚至于你可以知道所有合理的事情你还不能有信心。你有一条路，你屈服在神的面前，你跪下来，你对神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撒旦失败了，天使跟过去了，跟他过去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有一个很奇妙的思想，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跟着撒旦的天使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有多少？
那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他说数目就是像那些失败的天使的数目一样的。那我暂且不讲这个神学的理论到底是不是对，但是圣经里面有关于数目这个字是清楚记载，等到数目满足，是我们刚才读的，我强调几次，等到数目满足，那这个数目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宣布出来？是不是几万几千人，或者几百万几班几千万几万万？这就没有讲。那有一些人呢，就抓住启示录的144000人，一天到晚认为他就是其中一个。但是那一章的后一段，有个无数数不过来的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也在救赎之中有份的。那么这个斗出了数目，那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数目，不是我们所想出来的数目。上帝认为什么时候数目满足了，那是他的事情。那请问这些数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最严肃的一个阶段，就是神见证人的数目，不是耶和华见证人。你们不要混为一谈，神的见证的数目，与这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常常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对我们有所打击，对我们有所这个挑战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出面魔鬼？如果上帝把魔鬼除掉了，那是一件颇甚好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让魔鬼存在？很多的青年人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魔鬼我就不会犯罪了，如果没有魔鬼，魔鬼叫他想，如果没有魔鬼那是何等好的事情。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犯罪一辈子受魔鬼的试探是吗？我把妈字拉长一点，我们犯罪是因为受了魔鬼的试探是吗？你说是，受魔鬼试探，没有试探就不可能犯罪。我现在放再问一个问题，魔鬼犯罪是受谁的试探？请你回答，魔鬼犯罪受谁的试探？你说没有，就是敌的误用，我们刚才所提的。所以呢，雅各书就清楚讲出来了，我们犯罪是从私欲而来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如果没有撒旦，我们还是可以犯罪，因为神造人也给人这个自由心。这样说来呢，我们不要怪为什么上帝不把撒旦除灭，上帝不是不把撒旦除灭，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小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玩，我直到今天篮球没有打过一场，我直到今天足球没有看过一次，我直到今天踢毽子最多的是5次。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游泳同早操。我会早操，我会游泳，我还得过一次游泳比赛第2名。啊，真的，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运动的记录。那是第2名，他们报告唐崇荣第2名出来领奖品，领了上台信拍一张照片，我很高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第2名？因为那一个项目比赛的人只有2个。那我从小到大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运动，我不会比赛，什么都不会。我常常到这个地方人不要，到那个地方人不要，到这个人来我们这一边就败了。我到那边说你来我们会输，你还是等吧。所以我等在那里，我晚象棋也不大会，乒乓也不会。我晚象棋我感觉到很奇怪，有一些很会玩的人总是呢很久很久才走一步，为什么明明可以撤不把它撤掉呢？所以现在就撤吧。我不知道你们玩象棋是怎么样，我感觉到同那些很会玩象棋的人在一起很苦很苦，消磨很多的时间。他想了很久才走一走，手又不要放，等了很久又拿回来。那我感觉到不一样，我感觉为什么不要把它撤掉，这个可以撤那个可以撤。他说你傻瓜不懂，你不要讲话，你笑我，我现在也笑你了。我们今天对上帝说，上帝啊，魔鬼把它撤掉吧，为什么等那么久还没有撤掉？一样样的，神很会玩象棋啊。 他的经济一来，全盘都要胜利。这很不像我们的思想，现在把魔鬼除掉就好了，这不能解决事情。为什么神不除灭撒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稍微把这个问题，这其他的事情先撇掉，我们先讲中间的问题，神的本性是如何。在律法的中间，上帝说，你们有恐告的案子，你们的先不一个人的罪，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所以呢，这里有双重的见证，不是单独的见证。神如果说，我说你有罪了，先仆人又去把他丢到地里面去，就灭绝了他。那么呢，我们现在又说，当然我相信上帝，因为没有别的好信，因为没有魔鬼的存在，所以撒旦的存在要彰显神在人身上那个计划是不能被撒旦所完全弄坏的，是不能被撒旦所弄失败。神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拣选和他的权柄，总有一天就彰显出来。神没有除灭撒旦，要证明我们对他的信靠。虽然在各样的患难中间可以蒙神的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神的恩惠，也那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感恩。这个奥秘是超过我们说的完全明白的，但我们就抓到这几点重要的原则。神没有除灭撒旦，感谢主。如果只有 Nixon 选总统，他自己一个人，全美国的人都选他，那不奇怪，因为只有他没有别人。但是忽然间跑了一个 McGowan 出来了，后来人家还是选 Nixon， 那证明美国人对 Nixon 的这一个拥护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神他让撒旦存在，也证明他并不是强迫人到他的面前。基督徒因为信了他，受的痛苦、受的打击，还撒旦用各样的办法的诱惑，使我们可以被拉倒，结果不能把我们打倒。这是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见证是他建设的奇妙的安排要升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大点中间一个中心点了，人被造在神与鬼之间，人把人造在什么地方？人被造在神与撒旦之间，把人造在其中，这是人尊贵的地方，这是人的原位 original state between God and Satan。 人被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位常常设计，怎么样设计法呢？就是这个次第捣乱了。今天的许多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人神鬼的中间，人在中间。但是呢，撒旦有没有办法？他常常就跳到这里来。当撒旦跳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可以操纵你，他可以拦住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也可以拦住你对神的祷告。那个时候他操纵你，他要破坏神的计划。今天多少的青年人用各样的智慧思想，他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一件事，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圣经的中间。撒旦在半空中，他要打断人与神之间的那个 universal communication。撒旦要来到人与神的中间，才做破坏的工作。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与人的中间，结果不是撒旦，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见了没有？那个战胜撒旦的能力，他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有关于这一点，我们明天要另外思想一个题目，从神的救赎来看人灵魂的价值，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要提到福音的中心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人被上帝所造，那个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这个意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要人成为神的见证。神要设立一种见证，这种见证可以站在神的一边来控告魔鬼。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把一个人的地位那个宝贵的身份显明出来了。岂不知圣徒要审判天使吗？按照常理， 审判者比被审判者是更高的。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被造是比天使更低的。所以呢，天使若是比我更高，而我在这个审判天使的地步，这岂不是一个秩序上颠倒过来吗？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比天使更低，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还没有被建立，还没有达到那个见证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是比撒旦更低的。但是当人被上帝的灵所居住，上帝的灵所管理，所引导，所充满，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不再是被造的生命，乃是被造受造的生命。Non-created life, the life of God Himself. 因为基督的灵，儿子的灵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人他就不再是领受那个被造的生命，他与神的性情有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伟大、何等严肃、何等奇妙的道理。当你想到圣经中间这个宝贵的道理的时候，难道你还要硬着心走你自己的道路吗？难道你还要走自己犯罪黑暗的道路抵挡神吗？你是人，我奉主的名多次对你说，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人，你的位分何等的尊贵。神把你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1952年开始大量的制造了这个 stereo 的唱片。从前呢，在爱迪生刚刚发明这留声机的时候，声音发出来他们很高兴，会记录一些古里古怪的声音，记录一些拉拉杂杂的声音，他们很高兴的。后来慢慢整个交响又灌进去，整个的这个 orchestra performance 都灌进去了以后，再发出来的声音很亮。他们研究了这个音域的高低，低到多少，高到多少，这个提琴的这个高度可以到7000多赫兹，那么这个 piccolo clarinet 可以到9000多赫兹，整个交响乐可以到10000多赫兹，整个奏起来，所以他们研究怎么样子这个高低。后来呢，有了个 hi-fi fidelity， 然后他们就在研究了，不是一个声音，是两声道的声音。所以后来到1952、53、54，这个 stereo 的唱片、stereo 的音响设备的 equipment 就慢慢的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卖出来了。哎呀，我看着很奇妙啊。当你今天 stereo， 我第一次听 stereo 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咚咚咚，滴滴滴，我说鼓在这里，喇叭在那边，我感到很奇怪，这我接音就转来转去。后来我想，我不应当感到奇怪，这个是太落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出来不过是要给人享受，对不对呢？而人呢，能够听那么高的这个频率，人能够享受那个立体音，所以呢才造立体音给人享受，对不对？这样说来，人如果没有那个可能性，就不需要造那个来顺应人的需要。但是你发现没有，神造人的耳朵早就是 stereo， 我们的耳朵不是一个，是两个。所以呢，现在人发现的是 stereo 两个 speaker， 但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不是 mono， 早就是 stereo。那么我现在要问你个问题，我们讲笑话讲完了，你说为什么造两个耳朵呢？不但造两个耳朵，造两个眼睛，不但造两个眼睛，造一个鼻孔，但是两个洞。我讲这个好，我们用科学怎么样证明都没有用的啊？为什么这样好那样好，这个没有用的。好，我小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眼睛两个都在前面，如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不是多么好呢？我走路就不怕被汽车碰到了，因为前后都顾到了。那神为什么这样创造呢？神为什么给我们造两个耳朵呢？为什么给我们造两个眼睛呢？ OK， 我给你造一个鼻子，这奇怪，造一个口。你想想看，耳朵有几个功用呢？耳朵没有其他的功用，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听。为什么一个功用需要两个工具呢？眼睛的功用是就是看，除了看以外没有别的功用。那为什么眼睛要两个？这进化论讲不来， logical positivism 讲不来， scientificism 也是讲不来，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解释，哲学也讲不来。那为什么神造一个鼻孔两个洞呢？为什么造只有一个口呢？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口的功用大不大，口的功用大得不得了，口可以讲话，口可以吃东西，口可以喝水，如果鼻子塞住的他还可以呼吸。口还有别的功用，可以同丈夫吵架，口可以唱歌，口可以骂人，口有很多很多的功用，但是只有一个。你看啊，越少功用的越多，越多功用的越少，这是什么哲学？请你告诉我，你用哪一个人的哲学会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神造人两个眼睛，造人两个耳朵，但造一个口，为什么？因为你被造在神与撒旦之间，在是与非之间，善与恶之间，生与死之间。我告诉你，你只能讲一个见证，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属于撒旦。神造人给我们有在这两方面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做验证的时候，只有一个口。你只有一个口，你是人。这些问题你只能从圣经看，为什么神造人一定要成为他的见证？哦，这问题太严肃了。我们今天来到非常严肃的圣地，非常严肃的圣洁的境界，我们发现神造人那个形象在人的身上还有一个目的，要人成为他的见证。当人与撒旦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联络的攻击是罪恶，那个联络攻击的结果是叫人替撒旦说话，来审判神。神在哪里？我不相信这个，我反对这个。神这样做错了，那样做错了，你几十年的理性足够资格审判神吗？我告诉你，不是。你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你不过是几十年以前才有，20多年前你还在地上抓泥土来吃，再过几十年你我们变成黄土一堆，歹菇一堆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站在审判神的地步呢？莫非那一个联合是你做了撒旦的见证？但是神借着他的救赎，所以要大道的是把他神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叫人借着信，不是借着罪与神联合，结果那人就成为神的见证。这是造人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他永恒的中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见证的地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比天使更高的，因为他要审判天使。你看见圣经没有？数目要满足，再要再等候，等候被杀的人满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来了，恐告他们的撒旦不能胜过，他们胜过是靠羔羊的宝血。这些人要审判天使，那个撒旦的恐告，人的审判，人站在神一边了。所以呢，神他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用各样的办法叫他亵渎我，叫他怀疑我，叫他不信我，叫他走自己的道路。你看，他甚至连皮带皮，他整个身体都生了疮，他整个人都被丢弃，他的孩子都在一天里面死了。但是他的心还是存在。为什么神任凭撒旦存在？为什么他不除灭魔鬼？”为什么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中间？为什么人这样痛苦？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多的试探？我们为什么用言论中间不能证实人那些的带领？所以这只有一个伟大的神圣的目标，就是要人成为神的见证。现在弟兄姊妹们，神造人造了一个有肉体的人，这个耶稣基督也在到世界上来替代了肉体。为什么？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之一，就是撒旦啊，你是有灵体的，你亲眼见我背叛我，人在肉身之中看不见我而信我，他的信是可越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要再讲太多下去，我请问你在肉身中间的哀叹，你在肉身中间的矛盾，你在肉身之中的 paradox， 你非而至的这些实质的矛盾的这些统一，我怎么样表达？我表达不出来。我告诉你，你以为没有穆斯林吗？你以为你是白白的吗？你以为做人就是这样简单吗？今天圣灵要把你带到那 original state， 神照你的眼位，眼位，才能把你看见你现在的光景。主主把我们带到各个他的山上，他们我们与神的联合，是借着信基督，我们的罪被除掉，我们回到他们面前，成为他的见证。请问，你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中间，是偶然的吗？不是，是神要你在他的见证上有份，所以给你听到这些话。你肯不肯，在一生的中间成为神的见证？我不是说每一个都不要读书来做传道，不是。今天需要基督徒的政治家，需要基督徒的科学家，需要基督徒的这个化学家，需要基督徒的物理学家，需要基督徒的哲学家，把基督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每一个部门，把神的生命带到一个与撒旦冲突的战场上，让主被见证出来。你应当做神的见证，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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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